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三十首，在四高圣经867页。我们上次介绍到它的第六节，就是第二部分的开始，第二部分小节之后的一个开始啊。那第六节是表达出来神的待人的原则，待人原则就是气短恩长，神生气很短，神的恩爱很长啊。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种原则也反映在出谷记西乃山的部分，像在出谷记第20章啊，里面就提到，神啊，对待那些作恶的人啊，要追讨他们到三代四代的子孙啊，凡爱慕他的永远千秋万代，他要对他们施行仁慈，就是20章第5第6节。事实上啊，要是我们对照后面的还是在出谷记啊34章这个主题啊更清楚了。34章就是重造约版34章的，比方说在第6节上主显现的时候啊，梅瑟就呼喊说亚威的名号了啊，呼喊亚威的名号之后啊，讲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欲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啊，就是四高圣经127页。这里所提到的缓欲发怒啊，富于慈爱忠诚，就是这个意思。梅瑟是非常有所感触因为是重造约版第一次造约版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而约版呢被粉碎了再造一次约版，他感觉到神是总是宽恕他的生气是很短的，他的恩是很长的那这是第六节的一个主题神的待人原则那第七节，我曾自夸说我永不会动摇从这个第七节开始一直到11节就是表示出来作者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一个反省所以我们才听到我曾自夸我永不会动摇所以7到11也是作者对过去所作所为的一个反省当然呢是反映出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主题了神会宽恕那些走了迷路的人所以他说我曾经自夸我永不会动摇那他原文意思就是过去顺境的时候，当他顺利的时候，他曾经讲过我永不会动摇那我们可以想象，当顺境的时候自己说我不会动摇，我稳如泰山，显然是表达一种自大跟自满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对过去所作所为的一个反省第八节，上主你恩待了我，使我立足于稳固的山冈原来事后的反省知道自己是能够稳如泰山是由于上主的恩待恩待，这个恩待跟前面的恩爱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第六节的恩爱那说不定表示出来他过去曾经非常的顺利个人的顺利，或者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顺利没有病等等好，后面的一半，但是你一掩面，我便立刻立即感觉到失措惊惶所以当神掩面呢，马上就觉得非常的恐慌。这个掩面表示出来一种神的放弃，或者是跟神的隔离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要是从勒位记里面做一个对照的话像赖病人是应该被隔离的我们请一起来翻勒位记像这个13章45到46节， 六位记，就是第三本书啊，出谷记，创世纪出谷记六位记，13章45到46节，在诗高155页，凡身患癞病的人，应穿撕裂的衣服，要披头散发，等等，后面46，当他患癞病的时候，常是不洁的。他既然是不洁，就应该独居，他的住处应该在营外，是很早的一个生活的背景，住在营里面，所以他应该住在营外面，应该独处，应该被隔离。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啊，可以说这首圣咏的作者果然显然是生病了，是生病了，所以有病后的感恩。这种病啊是被隔离的，那所以当神没有给他胜利的时候，他马上体验到一分钟都不能够离开神啊。后面第九节反映出来他的一种觉悟，上主，我曾向你呼好，我曾向我主哀求说，这个呼好哀求啊，都是求神开恩。那我曾向你呼好，求主哀求啊，等等啊，在原文里面有这个求怜悯的意思，特别是后面那一半，我曾向我主哀求怜悯啊，哀求怜悯，这个怜悯呢是非常出名的，像圣咏第51首第三节，就提到怜悯，就是大卫圣王啊，他的一个犯罪之后的一首圣咏，天主，求你依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就是罕念你那个罕难这个字啊，怜悯，祈求神的怜悯啊，在第九节就这样反映出来啊。那这个祈祷的内容呢？我曾向你呼号，我曾向我主哀求怜悯说。他说话的内容啊，就是祈祷的内容，就是在第10节跟第11节，所以诗高圣经是用括号来表示出来啊。我把经文念出来：我如果降入阴府，我的血与你何异啊？或者念我的血啊，与你何异？灰土岂能赞美你，或宣扬你的忠义？上主，请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啊。第十节就表达出来，要是他降到阴府啊，我们看过阴府这个讲法在第4节，他说对你有什么好处？灰土岂能赞美你？就是一死了之后啊，人要归回灰土啊。他说死的人怎么可以啊赞美神呢？或者宣扬神的忠义？这个忠义啊，就是忠诚、真诚啊，有时候是这样翻啊，就是希伯来文的 emet 啊，像在圣咏117首，最短的圣咏里面就提到，第2节，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那这个忠诚呢，那个地方翻成忠诚，这里翻成忠义啊，表示出来神对人那种。信守诺言，这种作为啊，所以人应该宣告神的那种可靠、可信、神的忠诚啊。这一节啊，其实啊，它的意义啊，并不是一种一般的贪生怕死啊，不是这种想法啊，他是发现以前的我太过自我中心。一切以为自满自足，是从自己来的。现在却觉悟到，原来一切都应该归功于神，应该将自己的余生用来赞美神，用来将功赎罪，要宣扬神的光荣，那所以在这个理由之下而求神啊，不要让他降到阴府。所以不是一般的贪生怕死，有他的更深的道理啊。 后面第十一节，上主请俯听我，怜悯我，这个怜悯又出来了，就是前面的呼求哀求怜悯喊难啊，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非常恳切的表达出来，这个怜悯是好像神希望神把头低下来看他怀抱里面的小孩子啊，以前跟大家讲过怜悯的原来的意思啊，这是母亲看自己怀抱里面的小孩啊。好，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十一节，就到了最后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结尾，也叫歌颂跟感恩啊，有祈祷的一个气氛啊。十二节，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披上了喜乐。十三，为此我的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发现呢，神已经俯听了作者的祈祷了，所以给他的哀痛变成舞蹈，脱去了他的苦衣，给他披上了喜乐。这个苦役啊，是痛苦的时候、痛悔的时候穿的，象征内在的一种态度，又是我们对照约纳先知书，这个尼尼微全城的人都出来忏悔了，里面提到很有趣的，连动物都穿苦役，这是约纳先知啊，去宣讲之后啊，连这个动物都穿苦役，我们可以一起来翻一下这一段。在诗高圣经啊，1466页，1466页，它主要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提到约纳到尼尼微啊去宣讲之后啊，全城的人啊都出来啊，然后都接受了神的一个要求啊，那。所有的人都开始啊来悔改啊，所以导致了神的一个把他的原来的判罪给他给取消了啊，所以啊就是连这个动物啊都穿这个苦衣啊。好，现在我们继续看最后的一段啊，就是十三节啊，为此我的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啊。这个心灵按照它的原意，就是他的心啊，他的字是肝啊，肝这个字就是心的意思啊。也有别的版本翻成我的光荣啊，光荣就是因为这个字啊，它本身也可以念成光荣啊。那为什么跟光荣有关呢？就是因为一个赖病人啊，他被治疗了之后啊，他取回来他的面子啊，他觉得他很有面子。他可以公开的参加宗教的团体的活动啊，所以啊，为此我的光荣歌颂你啊，也有这样的方法啊。那诗高的方法，我的心啊，就是表示他的内在啊，从他的肝翻过来的，也翻得通啊，就是他的重点在永远啊，永不止息啊，永远称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看到这首圣咏的主题，歌颂啊，就是在第一节、第五节跟第十三节，用乐器来弹奏、来伴唱的一个歌颂，还有感恩啊，就是第五节，还有在第十三节，永远称谢，这是永远感恩啊。我们现在既然把这个每一句做了一个解释之后啊。我们可以到它的意义的部分啊，它的意义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有两点。第一点呢，是神是一个恩爱正义兼具的神啊，一方面呢，神的恩爱比这个怒气还要长啊，比这个生气要长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但是啊，也不要忘记神的恩爱其实是神的一面啊，神还有正义的一面，要是我们还是用圣咏来做一个补充，像圣咏115篇啊第八节， 里面就念到拜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啊，这个都是表示出来神虽然一方面不断的给人恩爱接纳悔改的人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相信神或者是拒绝神还是人的自由，神尊重人的选择，要是一个人他选择了上亡的路拜偶像，神还是会尊重他，这是神之为神的一个本质，神之为爱的一个本质，神是爱，爱就是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个恩爱跟正义兼具的神。也可以说这首圣咏的作者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他犯罪，他忘记了他身边有神给他陪伴给他支撑跟支持啊，所以啊神也让他从这里悟出来神的眷顾。第二个意义是神是一个生活的神，生活的神啊，在易经里面呢我们提到天地有德叫生，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天有好生之德，这里也是说神的爱比气要长，等于说神是有好生之德的一个天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啊，可以都找到这样的讲法。最出名的像《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啊，里面就提到，把生命跟死亡啊都摆在人的前面，但是还是劝告人应该选择生命。在诗高276页就提到了，第30章19节，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作证，生命死亡都摆在你前面，但是你要选择生命，所以神是一个好生的神，最后啊，这一首圣咏啊，也可以应用，也可以唱出来，现在我就用我自己过去曾经编过的一个调子啊。配合吴金松先生的词来唱出来，因为吴先生的词啊是4个字1句，我特别从第7节念那个地方唱出来，这是过去我曾经自夸的那一段，那这个调子啊很简单啊，就是我就直接把它唱出来好了啊，我是从第7啊唱到13啊，那个意义啊，大概你们听得懂啊。洗去快乐滋味昂固，诸位磐石宁用厚固，呼言此言心生有不，爱爱求助听我扬诉。第10节，小子自学与主何不，唐传苟活化为尘土，尘土何止宁能暂住，求助垂怜加以神助。第12，主问我道化其为物，借我蚂蚁被以宽恤。13，感命令福也能默默长谢洪恩永世不息。你们喜欢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我编的调子，今天就讲到这里。